首先说明一下，刚刚
站起来唱诗，我没站起来，不是反对站起来唱诗。
刚才我唱歌的时候冇企身，唔系我反对唱诗歌。
因为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因为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医生说不要站太久。
医生话我唔可以企好耐。
站太久的话，我的膝盖要换人工关节。
如果企好耐嘅时候，我个膝头哥要系有 surgery。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讲到。
有一次我去教会讲到，
他们站起来唱诗，唱了一个多钟头。
啊，佢哋唱歌唱咗一个多钟头。
而且不但唱，不但站起来唱，还要跳。
唔单止企好唱，仲要跳。
假如我跟着他们一起跳，我就躺着讲到了。
如果跟住佢哋跳嘅话，我可能要瞓喺讲道。
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到中西部的夏令会。
我非常多谢我有今次有机会嚟中西部讲道。
五六年前我曾经来过一次。
五六年前我曾经嚟过。
前几年我也去了一次冬令会。
前几年之前我去过冬令会。
我知道中西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爱主。
我知道中西部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爱主。
能够跟大家一起配搭侍奉，是我心中很大的快乐。
我同一齐弟兄姐妹一齐配搭侍奉，我非常快乐。
大会的主题是这么重要。
大会的主题是多么重要。
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这一节是来自于弥迦书第六章。
大家都不会不记得，这一节是来自弥迦书第六章。
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
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虽然我们那么熟悉，我们还是要念一下。
虽然我们很熟悉，我们仍然是读一次。
我觉得我是很落伍的一个人。
我是非常落伍一个人。
虽然刘牧师、刘福林牧师，我们在大学就是好朋友，但是我发现他很先进，有 PowerPoint， 我没有。
虽然刘牧师是我大学的朋友，但他是用 PowerPoint， 但我没那么先进。
我是电脑白痴，是一个指头打电脑的。
我是电脑白痴，我用一个指头用来打电脑。
主要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很好的秘书，我讲中文，他可以打英文。
因为我本来有好咁秘书，他会打中文。
所以我就不需要学习，因此我现在只能够用口讲，没有很漂亮的 PowerPoint。
所以我不可以用电脑，但我用手讲。
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我先念给大家听。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先知的信息好像一颗炸弹投在以色列的百姓心中。
弥迦先知他的信息好像炸弹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说我来到神的面前要献上什么呢？
他说到我来到神面前要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岂可这个字很严重啊。
岂可是非常严重的字。
那意思说难道我可以这样的奉献吗？
难道我可以这样奉献吗？
请问以色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献燔祭，是不是要献一岁的牛犊啊？
我们问问以色列人去到神面前献的燔祭是不是要献一岁的牛犊呢？
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这样献的。
按照摩西律法是要这样献。
而且从摩西一直到弥迦已经有七八百年的时间，他们都一直这样献祭的。
从摩西到弥迦有七百到八百年都是这样献祭。
这神吩咐摩西这样做的。
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做。
那可是弥迦怎么敢这样说，我可以这样献吗？
为什么弥迦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可以这样献呢？
难道不这样献还有别的献法吗？
不这样献法还有什么方法献呢？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
旧约里面只有这个方法。
圣经里面只有这个方法。
他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接着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油禾吗？
他继续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
他居然说上帝不要这些。
他竟然说到神不喜欢这些。
对我们今天而言，我没感觉。
对我们现在人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不献祭了，
因为我们现在不献祭，
因为耶稣已经献了一次完全的赎罪祭，
因为耶稣献了一次完全的赎罪祭，
所以这个献祭的事已经停止了，
要献祭的事已经停止了。
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而言，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但对那时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
是一个无可代替的奉献，
是无可代替的奉献，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
只有杀牛杀羊到神的面前，
只有杀牛杀羊到神面前。
无论他们献赎罪祭、赎愆祭、献燔祭，都是杀牛杀羊的。
无论赎罪祭、赎罪祭都是用献祭。
更严重的是后面一句话。
更严重的是后面一句话，
他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请问摩西的律法中有没有杀长子献祭的规定啊？
请问在摩西律法当中有没有杀长子的规定呢？
有吗？
有没有啊？
不敢说啊。
不敢讲。
没有，当然没有啊。
当然没有啦。
这是什么哪一种什么人献这样的祭啊？
是哪种人献的祭呢？
外邦人在献这样的祭、啊、
是外邦人献的祭，
亚门人的神在献这样的祭、
啊、亚门人献的祭。
你假如看利未记20章1到5节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在利未记看得很清楚，
他那些亚门人他们把他们的神叫做摩洛神，他们就用他们的儿子献祭。
亚门人的神摩洛就是用他的长子献祭，
他们要把自己身所生的拿来献祭，
他们要将自己所生的来献祭。
居然弥迦把对耶和华的献祭和对外邦偶像的献祭摆在一起来看，
居然弥迦用对神献祭和对外邦人献祭的事情一起来讲。
若是按律法献祭没有内心的悔改，没有生活的见证，就跟外邦人的献祭一样不讨神的喜悦。
如果献祭是没有内心的悔改和生活的改变的话，同外邦人献祭是一样的，
跟拜偶像一样的惹神愤怒，
跟拜同拜偶像比神愤怒是一样的。
弥迦怎么这么大胆？
弥迦为什么学这么大胆？
这不是弥迦的发明，
不是弥迦的发明。
以赛亚也有类似的话，
以赛亚也都有这样的话。
以赛亚和弥迦是同时期的先知。
你错啊！你是咩先知呢？
以赛亚是老先知，弥迦是年轻的先知。
以错啊！老先知，弥迦是年轻的先知。
以赛亚是弥迦的老师。
以错啊！弥迦的老师。
而以赛亚的信息中，从第1章到29章，好多地方有类似的话。
以错啊！从第1章到29章都有类似的话。
他说：“你们守严肃会，又有宣召的大会。
你们守严肃会，守聚会。”
我心里觉得厌烦，
我心里觉得厌烦，
我不需要这些，
我不需要这些。
你杀牛杀羊我不需要，
你杀牛杀羊我不需要。
耶和华神所需要的是悔改，
神所需要的是悔改，
是生活的见证，
是生活的见证。
然后到了第29章他这样说，
然后去到29章这么说，
这百姓敬拜我，
这些百姓敬拜我，
用嘴唇亲近我，
用嘴唇亲近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说拜我的，
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接着他就说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拜我又是枉然的，
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到了最后一个先知，
对，做最后一个先知，
马拉基先知，
马拉基先知，
他说我甚愿有一个人关上殿门，把圣殿的门关上，
我希望有一个人将殿的门关上去，
免得突然在我的坛上烧香，
不是这样，你枉然在神的面前烧香。
其实最早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就是撒母耳，有同样的话，
有些最后的先知就是撒母耳，都是同一个话。
撒母耳说了更严重的话，
撒母耳讲了更严重的话。
假如有时间，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5章，
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上15章。
假如你的圣经跟我一样是两段的，就在旧约354页。
如果你有同我本圣经，就是354页。
第22节，15章22节23节。
15章22到23节。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与行邪恶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 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
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
意思就是说，献祭是一个手段，
意思是讲到献祭是一个手段，
献祭是一个方法，
献祭是一个方法，
不是目的，
不是一个目的，
目的是让我们悔改，
目的是要我们悔改，
目的是表达我们愿意顺服，
目的是要讲，是说我们要顺服，
目的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有见证，
目的是我们生活上高有见证。
假如只有履行宗教的条件而没有生活的改变，那是一个虚假的见证。
如果只有履行宗教的形式而是没有实际的行动，是一个是一个虚假。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叛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面对上帝而悖逆上帝，就好像行邪术一样，
面对上帝但叛逆上帝就行邪术一样。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在上帝的面前若是顽梗不化，就好像是拜假神和拜偶像一样。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如果我们顽梗的话和拜偶像相同。
我个人觉得这是旧约最严厉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旧约当中最严厉的话。
平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大的危机，
平时我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大的危机。
我们喜欢看我们喜欢的话，
我们喜欢看我们看喜欢的话。
耶和华要祝福你，耶和华要与你同在，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
耶和华要祝福你，耶和华要与你同在，
当然我们都喜欢那些，
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话。
但是那条路是什么呢？
但是什么条路呢？
顺命是唯一的路，
顺命是唯一的路。
耶和华神是宇宙的主宰，
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
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假如我们不顺服他，就是违背宇宙的主宰，那是很可怕的。
不顺服的话就是违背生命的主宰，非常可怕的。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服神的命令比履行宗教的条件更重要，
履行神的命令比履行宗教的仪式更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太注重宗教的仪式，
我们有时候太注重宗教仪式，
而忽略生活上的顺服，
而没有生活上中顺服。
不是说宗教仪式不需要，
不是说生活的仪式是不重要，宗教仪式不重要。
其实尼加也好，撒母耳也好，不是要否定献祭的仪式。
尼加和撒母耳都不是要否定献祭，
说献祭之后的生活若是没有的话，那个献祭是白献的。
献祭之后的生活是没有的话，这个献祭是白献的。
神所要的是什么呢？
神所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是要神所要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神所要的，其实在原文的意思说，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呢？
在原文讲到神是要求你们做什么？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就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假如你在一个公司工作，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
你的老板对你有所要求，
如果你老板对你有要求，
你根本不在乎他的要求，
你根本不在乎他要求，
那么你最后一定被 fire 掉，
你最后一定被炒鱼。
因为他是老板，你只是伙计，
因为你他是老板，你是伙计。
我们在一个公司工作战战兢兢，
我们公司工作战战兢兢，
不敢违背那个负责人的意思，
我们不敢违背负责人的意思，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那里继续工作。
不是的话，我们没办法在那里继续工作。
可是我们在宇宙的主宰面前，我们可以随便的违背他，
但我们宇宙主宰的时候，我们随便去违背他，
我们敢对他完全不理睬，
我们可以跟他完全不理睬。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世人啊，这句话，
世人啊，
其实原文是单数的，
原文是单数。
哦，人啊，
他说人啊，
哦，你是一个单数的，指着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你是我们某一个人。
上帝向我所要的是什么呢？
神所对我要的是什么呢？
行公义，好怜悯。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就是一种生活中的敬拜。
一个是生活中的敬拜。
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
唱诗当然是敬拜。
唱诗当然是敬拜，
祷告当然是敬拜，
祷告当然是敬拜，
读圣经也是敬拜，
当然是读经的敬拜，
我们听到讲道也是敬拜，
听到讲道都是敬拜，
但是这一切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顺服主，
但一切到最后是在生活当中能够顺服主。
诗篇九十六篇第九节说，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
诗篇九十六篇讲到，当以敬拜为装饰敬拜耶和华。
什么叫做以圣洁为装饰？
当以圣洁为装饰，
就是圣洁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
圣洁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
我们以为唱诗祷告是敬拜，
我们以为唱诗祷告是敬拜，
所以我们追求唱诗祷告弄得很有活力，
所以我们唱诗祷告非常有活力，
那很好，
非常好。
但是若是唱诗祷告以后生活没有改变，没有顺服，那我们的唱诗祷告是白做的。
但唱诗祷告以后生活没有改变的话，唱诗祷告就是没用。
我常常想，若是弥迦活在今天二十一世纪，他会向教会提出什么挑战？
我常想弥迦如果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他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挑战呢？
今天的圣徒，我们已经没有杀牛杀羊献祭的生活。
今天我们圣徒是没有杀牛杀羊的生活。
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宗教仪式。
我们没有这种宗教仪式。
那么请问今天的基督徒，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他认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是什么？
所以我问，今天我们基督徒认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是什么呢？
刚刚领诗的牧师说是做礼拜，我想很多人认为做礼拜是最重要的。
刚才领诗的牧师讲做礼拜非常重要，当然是。
但一般的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很少，做礼拜的人数很多。
一般的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很少，做礼拜人数很多。
什么叫做做礼拜呢？就是礼拜天早上到礼拜堂来坐一坐，叫做做礼拜。
做礼拜就是星期日之后就是坐一坐就是做礼拜，
坐了就再见了，
坐完之后就拜拜了。
做礼拜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
做礼拜对他来讲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但是是一个基督徒不做礼拜有点太过分了，
但做基督徒不做礼拜也都很过分，
没有读经祷告，没有做见证，那个还没关系，连礼拜天都不来那太差劲了。
如果不读经祷告都没什么关系，但如果礼拜日都不来的话就好像很差劲。
但做礼拜对很多的人而言好像饥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做礼拜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我看到一个人做礼拜坐在最前排还在看报纸，她说我气得不得了，我想把她的报纸抢走。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姐妹在前头，她做礼拜看报纸，我想将她报纸拎走。
我说不必抢，她是对牧师抗议，
不用抢，她是对牧师抗议，
因为她坐在第一排看报纸表示你所讲的道太没意思了。
又她第一排看报纸就说所讲的道没意思了。
我说那个还不严重，我曾经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听到人在剪指甲。
我是有一次做礼拜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剪指甲，
我真的恨不得找到那个剪指甲的人把他指甲都给抢走。
我看看我将他的指甲给拎走，
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剪指甲，
他太忙了没时间剪指甲。
礼拜天做礼拜正好是个空档就剪指甲了，
礼拜日有时间就剪指甲，
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
不过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人，
我相信我今天没有这么人，
我们都是很愿意敬拜神的，
我们非常愿意敬拜神，
我们都很愿意亲近神的，
非常愿意亲近神，
主日崇拜是不可以缺席的，
主日崇拜是不可以缺席的，
各位教会的牧师请不要害怕，我不是在这鼓励大家不必做礼拜。
各位牧师，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不来礼拜，
做礼拜当然很重要，
做礼拜非常重要，
因为能够群体的来亲近神是很宝贵的，
能够群体的能够敬拜神非常，
个人的敬拜是一种境界，群体的敬拜是另外的一种境界，
个人的敬拜是一个境界，群体的敬拜也都是另外一个境界。
但是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礼拜主日崇拜呢？
但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一个主日的崇拜呢？
很多人的信仰就是一个主日崇拜，
很多人的信仰就是一个主日崇拜，
参加主日崇拜不一定有所得着，
参加主日崇拜未必有得着，
至少减少自己很多内心的亏欠，可以减少自己内心很多的亏欠，
可以减少自己内心很多的亏欠，
至少我做礼拜了，
至少我做了礼拜，
比那些没做礼拜的要强得多了，
你没做礼拜差点。
所以别的宗教的信仰的表达没有，至少我可以做礼拜，也满足我一点点在神面前的那种心愿。
我其他的其他的信仰的规条我没做，但我最少做个礼拜。
很多的教会主日崇拜是很传统的，
很多教会的着崇拜非常传统。
假如我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比较死气沉沉的。
就是难听一点，就是死气沉沉。
那 近年来在台湾，我想美国大概 也是类似吧。台湾有一些所谓灵恩派的教会。
在台湾有所谓灵恩派教会。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词。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词。
因为不要分派。
是不需要分派，
因为保罗说，有人说我是 属彼得的，属基法的，属保罗的，属基督的，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
因为保罗讲到你是属基法的，属不同的派的，又说你属肉体的。
我们在教会中最好不要分派。
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应该分派。
灵恩不是很好吗？
灵恩不是很好吗？
圣灵的恩赐是圣灵圣经里面所说的。
圣灵的恩赐是圣经所讲的。
福音也是很好的。
福音也是很好的。
我们是得到了福音，传扬福音呢。
我得到福音，传扬福音。
那说福音派、灵恩派，好像就把它分开来了。
讲到福音派、灵恩派，就将你分出来。
那一些比较注重灵恩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敬拜、赞美，很热烈。
比较注重灵恩的教会，比较注重是敬拜、赞美。
比相较于一般比较传统的教会，我觉得是比较热烈的，比较活有活力的。
比较传统教会比较热烈，比较火热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严重的是，当这些很热烈的敬拜在那里进行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才叫做敬拜。
但我认为有问题的就是，都是这样热烈的敬拜才认为是敬拜。
热烈的敬拜当然好，
热烈的敬拜当然好。
安静的敬拜难道不算敬拜吗？
安静的敬拜难道不是敬拜吗？
不在乎外在的形式，
不在乎外边的形式，
乃在乎里头的心智，
在乎心里面的意志心智。
有的人很反对很热烈的这些打鼓这些东西。
有的人很反对很热烈的打鼓啊。
你不必反对，
你不需要反对，
因为在教会历史中也曾经反对过钢琴的。
因为教会当中也反对过钢琴。
因为早期是用风琴，
因为早期用风琴，
而且用管风琴，
用管风琴。
刚刚开始用钢琴的时候修辞里这个简直太肤浅了。
一开始用钢琴的时候都说讲到很肤浅，
简直是一点都不像敬拜、啊、
一点都不好像敬拜这样。
要用风琴，而且用管风琴，哇！一演奏的时候，大家整个的心都安静下来了。
一用风琴，用管风琴，一吹起你的时候，一弹起你的时候，就大家觉得有敬拜的心。
问题不在于外在的这些乐器，
问题不在外边的乐器，
问题是在里头的心，
问题在里面的心。
有耶稣在这个雅各井旁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
耶稣在跟撒玛利亚个女人讲到的时候，
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说：“你们说应该在这个山，我们说应该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敬拜。”
他个女人讲到，我哋认为应该在这个山敬拜。
耶稣说也不在，耶稣说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耶稣讲到唔喺个山，亦都唔系耶路撒冷。
神是灵。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拜他要用心灵诚实拜。
问题不在地点，
问题不在地点，
问题不在方式，
问题不在方式，
问题在我们的心，
问题是我的心。
按从圣经来看，上帝根本不在乎我们宗教仪式的那个形式。
从神来讲，神是他不介意我们用什么宗教仪式去敬拜。
无论极端的这个热烈或者极端的安静，上帝都看不上。
无论是极端的安静或极端的热烈，神都看不上。
你很热烈不会增加上帝什么，
你很热烈不会增加上帝。
你很安静不会减少上帝什么，
你很安静不会减少上帝。
上帝要的是真正的心和他同行。
上帝要的是真正的心与他同行。
我假设弥迦活在今天，
我假设弥迦活在今天，
他怎么说？
他怎么讲呢？
他会怎么说六到八节呢？
他怎么讲六到八节呢？
他当然不会说献一岁的牛犊，
他不会讲到献祭的牛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献牛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献牛犊。
他大概会这样说，
他大概会讲，
我岂可有口无心，虚应故事，无精打采，鱼目混珠来敬拜上帝呢？
我会不会讲到我无精打采，我鱼目混珠来敬拜神呢？
我岂可敷衍了事的来敬拜上帝呢？
我岂可敷衍了事来敬拜神呢？
接着他可能这样说，
他可能这样讲，
我岂可热烈的打鼓，用高分贝大出力的音响来扭动我的身体，声嘶力竭的来增加敬拜的效果呢？
我岂可用一些激烈的唱歌来鼓动神呢？
更可怕的是第三点，
更可怕的第三点，
我岂可到行天宫龙山寺什么妈祖庙什么观音寺里面去敬拜上帝敬拜假神呢？
我岂可去假神去观音庙敬拜神呢？
弥迦把没有心的敬拜没有生活见证的敬拜跟拜外邦的偶像等量齐观的。
你现在讲到是你没有心的敬拜是跟拜偶像是同等的。
没有生活见证的敬拜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冇生活见证嘅敬拜同拜偶像系同等嘅，
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系非常可怕嘅事情。
假如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没有与神同行，
如果我今日生活上冇与神同行，
我们礼拜天再热烈，就跟拜偶像，上帝说是一样的。
我哋礼拜日多激烈，同拜偶像系同等。
在传统、在庄严的敬拜，跟拜偶像也是一样的。
多么严肃的敬拜同拜偶像都一样。
你想神在高天上看他的众儿女，看到礼拜天很热烈，他就很高兴吗？
你认为神在天上看着我们很热烈敬拜很开心吗？
他看到很多的人很庄重的敬拜，他就很满意吗？
他看到很庄重敬拜就很满意吗？
而敬拜以后回去依然顾我，上帝的心伤痛的。
但敬拜之后的行为是没有改变，神的心是伤痛的。
我个人觉得很热烈的敬拜也有它的一种好处。
好热烈敬拜有好处。
因为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
我去过一个教会讲道。
他们大概有300个人。
他大概有300个人。
他们在一个大楼的8楼，那个教堂在8楼。
他是一个很高的楼的8楼。
坐得满满的。
坐得很满。
哇，他们唱诗敬拜1个多钟头。
他唱诗敬拜1个多钟头。
又唱又跳。
又唱又跳，
跳得好激烈，
跳得好激烈。
我很紧张，
我好紧张，
因为我们在建筑系的时候做这个房子的设计。
因为我是建筑系做一个房屋的建设的时候，
我们做结构的设计的时候，
我做结构的建设的时候，
有 dead load 有 live load， 但是没有300个人一起跳的那种 load。
我哋有不同的 load， 但系冇话300人喺度跳嘅。
后来我上台讲到。
我当上台讲到的时候，
我说希望你们大家以后跳的时候分批跳，
希望你跳的时候要分批跳，
因为同时跳的时候若是它的频率跟大楼频率一样会垮掉的。
因为如果你跳的频率和大楼的频率一样的时候就会是倒的。
因为我们在军队里面要过桥的时候，那个指挥官都说变步走，不可以齐步，齐步桥就可能垮掉了。
所以我们过桥的时候都是这样做，如果不是桥就会倒。
有的时候过分的歇斯底里，
有时候过分的歇斯底里。
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住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
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住在一个基督教营地。
刘牧师我们都在那里常常见面的。
我和牧师是同时一直见面。
台南有个地方叫橄榄山。
那个地方叫橄榄山。
我每一个暑假寒假都没有回家去。
因为我每一个寒假暑假都不回家。
不但为了参加夏令会冬令会，我在那里还服侍众教会。
不单只有参加夏令会冬令会，我还服侍众教会。
我大学一年级信主。
我大学一年级信主。
以后我就住在那个橄榄山。
我就住在那个橄榄山。
刚刚信主属灵生命才起步。
开始信主的时候属灵生命开始起步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我也不懂什么灵恩派福音派。
我亦都唔清楚咩叫灵恩派。
很多的教会就到橄榄山来有夏令会。
好多教会嚟到橄榄山系有夏令会。
有一次某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聚会。
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喺度聚会。
第一个晚上，他们在会堂声音好大，好吵。
第一次有一个聚会，非常吵。
我很紧张，我以为吵架了。
我非常紧张，我以为系。
哇！怎么夏令会第一天晚上就打架了？
点解夏令会第一天就闹交呢？
我赶快跑过去。
我就快去睇下。
哇！我看到一个景象，吓死我了。
看个景象非常吓死我。
哇，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喊有人笑。
有人在地上打滚。
有人在地上打滚。
有人抱着椅子跳舞。
有人抱着个椅子抱着个椅子跳舞。
我刚信主一年，我根本不太懂他们在干什么，我就抓了一个人问，我说这里怎么搞得这么混乱呢？
我就问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混乱的呢？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他们圣灵充满了。
没什么事，他们圣灵充满。
哇，我对圣灵充满那第一次看到有点害怕。
第一次我见到圣灵充满，有啲怕。
第二天早上，
第二日早上，
他们中间有个小朋友，
佢中间有一个小朋友，
小学五年级，
小学五年级，
他就来找我，
佢就揾我，
他说大哥哥，你有没有圣灵充满？
大哥哥，你有冇俾圣灵充满？
我说我不太懂什么圣灵充满，
我唔太明白咩叫圣灵充满。
他说很简单，我教你，
好简单，我教。
小学五年级要教我一个大学生，
小学五年级要教一个大学生。
他说你跪下来，
你跪喺度。
我说干什么？
点解？
他说我教你圣灵充满呢。
我教你圣灵充满。
我怎么充满法？
点样充满法啊？
他说你就唱哈利路亚。
你就唱哈利路亚。
然后我就摇你的头。
又摇你个头。
然后你越唱越快。
越唱越快。
你自然就会说方言。
你自然就会说方言。
那就是圣灵充满了。
就是圣灵充满。
吓我吓得要命。
我就惊得好紧要。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努力的要去。看观察和了解所谓圣灵的工作，
我那时候就尽力去了解观察点为之圣灵的充满。
我信主已经四十八年，
我信主已经四十八年。
我在校园团契侍奉主今年满四十年，
我校园团契侍奉四十年。
我接触过很多很多的教会，
我只不过很多不同教会，
无论在台湾的教会，
无论在台湾的教会，
无论在美国各地的教会，
无论在美国各地的教会。
我大概比你跑的地方多。
我有可能比你跑的地方多。
美国我去过三十五个州。
我美国去过三十五个州。
去过一百多个教会查经班。
去过一百多个查经班。
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
我见过好多不同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假如我们有从台湾来的，今天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些走的有一点偏了。
我觉得台湾教会有一些是走得有点偏。
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过分的歇斯底里。
他们敬拜过分的歇斯底里。
甚至于。所谓的第三波是 John Wimber 他们，以后他们也被看为不够热烈，所以在多伦多有所谓的 Toronto Blessing 这个第四波的出现。
所以有些他认为是不单止超过第三波，有在多伦多有个第四波的。
但是你知道还有第五波吗？
还有第五，你知不知道还有第五波呢？
多伦多他们是跳圣跳，跳得很厉害，赞美的时候一直跳一直跳。
他们在多伦多是跳得很厉害。
我一个月前去参加一个按摩的礼拜。
我一月嘅时候去一个按摩嘅礼拜。
一个年轻人，他按摩。
一个年轻人去按摩。
我跟他的父亲是好朋友。
我同佢嘅爸爸系好朋友。
所以他就约我去做按摩团的一员。
佢就请我做按摩团嘅一个牧员。
是非常灵恩派的教会。
非常灵恩派嘅教会。
我从来不拒绝任何的教会。
我从来唔拒绝任何嘅教会。
哦，那天领师的那个弟兄个子很高。
嗰日领师嘅弟兄非常个子非常高，
哇！他领得非常热烈，
佢领得非常热烈，
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跳一直跳。
我很紧张，
我好紧张，
因为他们那个教堂好矮啊，
因为佢教堂好矮，
我都怕他的头打到天花板了，真的。
我惊佢个头咧系碰到天花板，
非常热烈，
非常热烈。
他们叫做圣跳，
佢哋叫圣跳。
后来还有圣吠，好像狗叫一样。
哦，系圣吠。
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
也许米非波设对大卫说，我只不过是一条死狗，既然是狗那就狗叫好了。
有可能他说我有一个死狗我要叫。
但是你知道在台湾最近有圣呕吗？呕吐。
哦，有，台湾有叫圣呕呕吐。
我以前不相信，
我以前不相信，
说那个牧师在门口发塑胶袋，
在牧师在门口发胶袋。
你假如进到教会里面，要把你一切内心的污秽肮脏都吐出来。
如果你入到教会当中，你要将你心里面的污秽呕出来。
原来他的内心的污秽肮脏都在胃里面呢。
原来他内心的污秽都在胃里面。
我以前不相信，
我以前不相信，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
我后来在电视我看到
有一个好大的教会，
有一个好大教会。
哦，那个教会非常的激烈，
那个教会非常激烈。
结果华视新闻杂志就去拍，
那个新闻杂志就去拍，
在电视上就播放出来，
在电视上播放出来。
哇，他们吐的真是难看啊，
他吐得非常难看，
很肮脏啊，
非常邋遢。
哦，教会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拿着大旗，哇，全场奔跑。
在那里有很多牧师在全场奔跑。
哇，好像这个在台湾的民间宗教党纪一样，哇，全身发抖这样。
有可能是他那些人全身发抖
啊！那些信徒吐得一塌糊涂，
那些信徒吐得一塌糊涂。
以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就批判这样的现象。
我以后在讲道的时候就批判这种。
我无论如何看不出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无论如何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
耶稣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你，
耶稣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你，
里面内心的才是污秽，
内心出来的才是污秽。
怎么可能把污秽肮脏吐出来呢？
怎么可能将污秽吐出来呢？
结果我这样批判以后，有他们教会的一个负责的人就到校园团契来找我。
我咁啊批判之后，嗰间教会一个嘅负责人就同我讲：，
哦，他来势汹汹，要跟我跟我理论。
佢来汹汹，佢同我理论。
我说我不是随便乱讲的，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我唔系乱讲噶，我系电视上高睇到噶。
据说在新加坡还有另外的现象。
据说在新加坡另外一个 现象，
因为牧师不但要人吐，吐完了以后还要检查说颜色还不太对，还要再吐。
牧师看到一个有人吐，吐之后再之后的颜色不对，还要再吐过。
各位，我不是在这开玩笑，
我不是在这开玩笑。
假如我们的教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们教会走到这个地步，多么可怕。
我们已经走火入魔了吗？
我 走火入魔，
我们已经偏离了真道嘛。
我们已经偏离真道，
要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
我们要是交付圣徒的真道，
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就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我们有时候过分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要有爱心都接纳，
要爱心要随便接纳。
爱心是一回事，真理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们要用真理，
爱心要以真理为范围，
爱心用真理为范围。
在教会里面不可以不合乎真理而走到一个偏锋区，很可怕的。
教会不可以离开真理走向偏。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灵，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
诚实那个字可以翻译作真理，
诚实的字可以用真理的字翻译真理。
truth 翻成真理是更合适的。
truth翻译成真理是更加适合。
用心灵当然没问题，
用心灵当然是没问题，
只有心灵和诚实是不够的。
用心灵和诚实是不够的，
因为到庙里面去拜的他也是用他的心，也是很诚实啊。
用去庙拜的也都用心灵诚实去敬拜。
难道到庙里去拜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会这样吗？
但是他们去拜的，他们认为假吗？
他认为他拜的是真的，
他认为他拜的是真的。
我从来不批判那些到庙里到偶像那里去敬拜的，
我从来不批评他们去庙里面敬拜的。
我们应该批判自己，
但我们要批判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看到真理，
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看到真理，
我们没有让他们看到神的真道是怎么样的，
没被看到神的真道是怎样。
他们想要追寻嘛，
他们要去追寻，
他的心里很痛苦嘛，
他们心里面很痛苦，
他需要得到满足嘛，
他需要得到满足，
他内心很空虚嘛，
他内心很空虚，
他以为偶像是真的嘛，
他以为偶像是真的，
他用他的心灵也用他的诚实去敬拜嘛，
他用他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
拜假神的人拜得很真，
拜假神的人 很真，
拜我们这些拜真神的人拜得很假，
但是拜真神的人拜得很假。
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吗？
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拜假神他们应该假假的拜，
拜假神应该很假假的拜，
拜真神应该真真的拜，
拜真神应该真真的拜。
没有想到拜假神拜得那么真，
但是拜假神拜得那么真。
哇，多么热烈啊，
他多么的热烈。
但是拜真神的有气无力，
但是拜真神的有气无力。
我真的很宁可像所谓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热烈的敬拜，那反而是表达了内心的一种感受。
我希望就好像我们灵恩派那样，好热烈敬拜就反映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假神有什么好拜的？
假神有什么好拜呢？
是假的，
是假的吗？
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
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圣经里面说有口不能够说，有眼不能够看啊。
所以我到有口不能够说， 有眼不能够看。
可是那些人拜得那么真，
但是那些人摆得那么真。
我常常说偶像是什么？
我很多时候说偶像是什么
呢？一口无言，
一口无言，
二目无光，
二目无光，
三餐不吃，
三餐不吃，
是四肢不动，
四肢不动，
五官不灵，
五官不灵，
六亲不认，
六亲不认，
七窍不通，
七窍不通，
八面威风，
八面威风，
久坐不动，
久坐不动，
实在无用，
实在实在无用。
可是居然他们拜得那么热烈，
实在但他们摆得那么热烈。
可是我们的真神呢？
但我们的真神呢？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敬拜吗？
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吗？
我们当然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我们当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但是要合乎真理，
但是要合乎真理，
用心灵和真理敬拜，
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
若不合乎真理的敬拜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如果不合乎真理的敬拜是上帝不喜悦的。
什么叫做合乎真理的敬拜？
何谓合乎真理的敬拜呢？
就是当我们敬拜只不过是一个方式，而真正的目的是与神同行，这是合乎真理的敬拜。
我们敬拜是一个方式，但我们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与神同行。
假如我们真正与神同行，我们的敬拜就达到了目标。
如果真正与神同行，就个敬拜达到目标。
因为与神同行就是神所要的敬拜，
与神同行就是神所要的敬拜。
敬拜是一种生活，
敬拜是一个生活，
不是一个仪式，
不是一个仪式。
假如我们没有仪式，我们 还是可以用生活敬拜神的。
我们没有仪式仍然可以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神。
当大陆受到这个教会受到最大逼迫的时候，
教会受到最大逼迫的时候，
在大陆，
在大陆
那个时候他们不能敬拜，
他们那时候不能敬拜，
他们不能够有宗教的仪式，
他们不能够有宗教仪式，
他们没有办法有外在的任何表达，
他们不能够外面有任何表达，
可是他们照样有为主受苦为主而死的生活和生命，
他们有为主受苦为主受死的生命。
难道上帝说你唱歌唱太小声，
你难道神话你唱歌唱太小声
啊？你们没有一千个人来聚会，
也都没有一千个人聚会，
所以你们不算，
所以你不算。
我告诉各位，上帝会说你们有一千个人聚会也不算，除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顺服神。
但神话如果你就算你一个人一千个人聚会，但如果你生活上没有顺服神都不算。
有的时候我也担心现在的诗歌，
有时候我要担心现在的诗歌，
我不是说传统的诗歌都好，
我不是说传统的诗歌都好，
传统的诗歌有很多很好的，
传统的诗歌有很多很好，
可是现在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了，
但是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
都忘记了，
都忘记，
我们教会也不唱了，
但我教会都不唱，
可以把教会中宝贵的遗产都丢掉了，
我将教会中宝贵的遗产都是遗忘。
当然有新的诗歌是好的，
当然有新的诗歌是非常好，
一直不断的创新，
一直的创新，
一直不断有新的诗歌适应这个时代，我觉得是好的，
一直有一直创新诗歌适应这个世代。
我不在乎那个调子，
我不在乎调，
我做青年工作四十年，
我做青年工作四十年，
我可以接受最新的调子没有问题，
我可以接受最新的调子没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歌词，
最大的问题是歌词，
那个诗歌的内容合乎真理吗？
个诗歌内容合乎真理吗？
有一首诗歌在台湾唱得很热烈，
有一首诗歌在台湾唱得非常热烈，
大部分的内容都不错，
大部分的内容都不错，
但有一句话我不赞成的，
但有一句话我不赞成，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你有没有唱过？
我每一次祷告就摇动你的手，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
每一次我祷告我顺服你的手，
每一次祷告我顺服你的手，
每一次我祷告我仰望你的手，
每一次祷告仰望你的手，
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
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
你要替天行道吗？
你要替天行道吗？
上帝不肯做你摇摇摇非做不可，
上帝不想做你摇摇下就要去做，
强迫上帝，
你要强迫上帝，
然后你以为上帝睡着了把他摇醒，
你以为上帝睡了觉你要摇醒他吗？
不可以摇动神的手，
你不可以摇动神的手，
要仰望神的手，
要仰望神，
要顺服神的手，
要顺服神的手。
耶稣的祷告是这样的，
耶稣的祷告是这样
的，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
若可成你就将这个拎拿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意思，
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
因为他的虔诚就蒙应允，
他的虔诚是什么？
他的虔诚是什么呢？
就是顺服神，
就是顺服神。
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
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
我们跟随他的脚踪，
我要跟随他的脚，
我们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
我们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
我们恳求神做工，
我们恳求神做工，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意思而照你的意思，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而已。
旧约里面说圣洁的生活就是神所要的祭，
刚才讲到圣洁的生活就是神所要的，
新约也是这样的，
新约也都这样讲，
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侍奉那个字，
如此侍奉这个字，
中文翻侍奉，原文是 worship， 是敬拜，
原文是中文是讲侍奉，原文是讲 worship， 是敬拜，
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新约教导我们的敬拜是什么呢？
新约教导我们的敬拜是什么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别的敬拜方式，
没有其他敬拜方式，
生活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主，
生命的主权敬拜给神，
身体的主权奉献给主，
身体的主权敬拜奉献给
神，献为活祭，
献为活祭，
也就是为主而活的一种生命，
是为主而活的生命，
为主而活的生活，
为主而活的生活，
这就是敬拜，
这就是敬拜。
假如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
在你每一个生活当中，
存敬畏的心，
存敬畏的心，
跟随主的脚踪行，
跟随主的脚踪行，
行公义好怜悯，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那你就是在敬拜，
那你就是敬拜，
哪怕你没有唱诗，
哪怕你没有唱诗歌，
你没有祷告的这个 外表的形式，
你没有祷告外表的形式，
你里面就是在祷告，
你里面就是祷告，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
你生命是一个祷告生命，
你的生活就是一个顺服的生活，
你生活是祷告的生活，
这就是一种敬拜，
这个就是一个敬拜。
所以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在一起唱得很热烈，
不在乎我们唱歌是不是，
当然我希望我们唱得很热烈，
当然我希望我们唱得热烈，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有感情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有感情的上帝，
当我们群体聚集的时候，我们用热烈的感情来回应上帝的爱是应该的，
我们群体唱歌的时候回应神的爱是应该的，
我个人唱诗祷告的时候都是很热烈的，
我个人祷告唱诗的时候都热烈，
我在群体的很热烈的这种敬拜 也只能够说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有时候觉得很非常热烈的敬拜也都是心理的状态，
假如我说的地方有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的心理解放，
我如果我讲的是得罪你请你原谅我，我 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的释放，
因为这个时代压力太大了，
因为这个时代压力非常大，
在台北是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在香港也是如此，
是台北一样，是美国一样，是香港一样，
在大陆上海北京大概也是类似的，
也都在大陆在上海在北京都一样，
因为生活的步调非常紧张，
因为生活的步伐非常紧张，
忙得不得了，
忙得非常，
我的女儿在一个公司工作，每一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够下班。
我的女儿在一个公司做工，每一天十点之后才回家。
忙得不得了。
忙得不得了。
早出晚归。
早出晚归。
那我们中国人又是非常压抑的个性。
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非常压抑的个性。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忙得不得了，你没有办法发泄的。
你在公司里面是忙得不得了，也都不能够发泄。
你回到家里已经累得躺到床上都来不及了，也没有时间发泄了。
你回家，你没时间就要躺在床上，你都没时间发泄。
我们在台北上班，大部分都是坐地铁，坐 subway， 你在 subway 里面不可以发泄的。
你在台北当中，你也都不在 subway 里面发泄。
你在美国开车，也不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发泄的。
你在美国开车的时候也都不能够发泄。
然后什么地方 都是把你捆得死死的，等到你到了教堂说可以随便，哇，那太好了。
每个地方都捆得你死死的，但到教会里面你就可以发泄，
哇，大发泄一阵，
你就可以好 激烈。
我是赞成的，
我是赞成的，
因为身体需要健康，心理也需要健康，
身体需要健康，心灵也都需要健康，
有的时候需要发泄，然后让整个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
需要发泄将整个情绪稳定下来，
我不把它说什么圣灵充满，
我不觉得是一些圣灵的充满，
我觉得是把它抬得太高了一点，
我也都觉得是抬得太高，
甚至有的时候我很担心它是一种 New Age 新世纪的一种现象，
我有时候恐怕这是一个新世纪的一个运动，
因为感官刺激之后就可以有立即的体验，感官受到刺激立刻就有一种体验，
因为感官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能够得到一个经验，
这是 New Age 的一种现象，
因为这是新世纪的一种经验，
让你立刻进入到一种境界，
等你能够去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我觉得是一种信仰的降格和世俗化，
我觉得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世俗化，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理性感性灵性身体各方面一起进步的，
我们希望 我的教会是理性感性、各方面一起进步的，
耶稣智慧身量神与人喜爱的心一同增长，
耶稣的智慧身量和人与神的喜爱是一起增长，
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上帝所要求不是外在形式，
上帝所要求的是内心的降服，
上帝要求就是内心的降服，
上帝所要求的是生活的见证，
神所要求的是我们生活的见证，
行公义，
行公义，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公义而做的吗？
我们每做一件事是不是用公义来做的呢？
合乎上帝的公义吗？
合乎上帝公义吗？
像耶稣所做的都正，没有一点点的偏颇。
好像耶稣所做的都是正，没点点偏。
我们只爱我们所爱的吗？
我们只爱我们所爱的吗？
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有怜悯的爱吗？
爱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有没有怜悯的爱呢？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
耶稣见到很多人好像贫苦流离，好像没有牧羊人一样，就怜悯他们。
我们很谦卑吗？
我们很谦卑吗？
还是我们充满了自傲，像昨天刘牧师所说的，
或者我们很聪明自傲，像刘牧师所说的，
我们自以为是吗？
我们自以为是吗？
或者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兴旺，我们就轻看那些软弱的教会吗？
或者我们教会很兴旺，就轻看其他的教会呢？
我们说到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不仅仅是个人，也应该是教会之间。
我们讲到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不单是个人，也是整个教会。
有的时候我们个人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可能我们个人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教会之间反而是相咬相吞相争。
但我们教会之间可能是相吞相咬。
但是我相信在中西部的教会是不一样的。
但我相信中西部教会是不一样，
有那么多年可以众教会一起合作来筹办夏令会，这就是很不简单的事。
这么多年来一起合作去筹办夏令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与神同行是一种生命的品质，
与神同行是一种生活的品质。
外在来说不一定有轰轰烈烈的一些伟大的行为，
在外面当中不一定有轰轰烈烈的行为，
可能是平平凡凡的，
有可能是平平凡凡。
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被称为与神同行的是谁啊？
在圣经当中讲到第一个是与神同行是谁呢？
以诺。
是以诺。
以诺65岁生了马土撒拉。
以诺65岁生了马土撒拉。
以后他就与神同行多少年呢？300年。
他就以后就与神同行300年。
好，我们假如能够与神同行300分钟就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有可能同与神同行300分钟已经不得了了。
很多罪恶就出现了。
很多罪恶就出现。
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但是没有伟大的记录啊。
但没有伟大记录。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啊。
没有很了不起的事迹。
圣经里面只不过记载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神就把他娶去了。
神就讲，圣经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神就接走他了。
假如你将来有一天人只记得你生儿养女，不要太自卑啊。
所以以后你生儿养女，
假如你被人记得的只是生儿养女，也不要太自卑。
如果你以后被人记得是生，只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你不要太自卑。
因为以诺也只不过如此而已啊。
因为以诺也都是不过如此。
但是另外那个与神同行4个评语，哇，那可不得了。
但这个与神同行这个评语就非常不得了，
超过了摩西、大卫很多很多的人呢、啊。
超过摩西、大卫很多人。
求主让我们与神同行。
求主让我们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不简单呐、
啊。与神同行还不简单。
生活上要有见证不简单呐、
啊。生活当中有见证还不简单。
我们怎么可能与神同行？
我们怎可能与神同行？
我们怎么可能生活改变？
我们怎可能生活见证？
我要请各位看一处圣经。
我请大家看一段圣经，
在以弗所书4章。
是以弗所书4章。
在我原来的那个讲义上面没有提到这段圣经。
在我原本的讲义当中没有提到这段圣经，
但是这个是我们与神同行很重要的神学基础。
但这个是与神同行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
以弗所书4章20节到24节。
以弗所书4章20节到24节。
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道，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你们学了基督，学了基督并不是这样。
却不是怎样呢？
却不是什么呢？
前面17到19节说的，
前面讲17到19节这么讲，
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心里刚硬，良心丧尽，等等等等许多的恶行。
是不像外邦人，是不是不是是一个分昧的心，好各方面。
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我以前听人讲，
我以前听人讲过，
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你要脱去脱去
行为上的旧人，
行为上的旧人
脱得不够，
你脱得不够，
你还要再脱，
你再脱，
脱
再除，
继续不断的脱，
继续去除。
我们在想怎么脱，
我怎么脱呢？
如何脱呢？
如何呢？
这个地方到底他讲什么意思？
又究竟是讲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又讲到脱去行为所教是讲咩咧？
那个脱去这个字是过去不定词。
呢、这个脱去是过去不定词。
在希腊文上，过去不定词是 once for all。
啊，喺希腊话就是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就解决的。
就是、一次就解决了。
但是有的地方是现在不定词。
有些地方是现在不定时。
现在不定词什么意思呢？
现在不定时是什么意思呢？
是持续的动作。
是持续的下去。
感谢上帝啊！
感谢上帝。
新约圣经的教义真理用希腊文写的。
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
希腊文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文字。
希腊文是非常讲究文字。
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非常严谨的。
它每一个变化代表的意思非常清楚的。
每一个变化非常清楚的。
我们中文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文法。
我们中文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文法。
有的地方很复杂。
有些地方很复杂。
有的地方很简单。
有些地方很简单。
一个人。
一个人。
一张桌子。
一个椅。
一尾鱼。
一条鱼。
一头牛。
一头牛。
一匹马。
一匹马。
哦，我告诉你，我西方宣教士来学中文真是很辛苦。
西方宣教的时候中文非常困难。
他们说要有马土沙拉的长寿才行的。
有马土沙拉的长寿才行
的。要不然的话都学不好的。
都学不好。
但是很多地方应该表示 tense， 表示时态，中国没有的。
但是表现时态的中国就没有。
我们的动词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完成没有的。
我们动词没有过去未来现在。
但是英文有。
英文有。
希腊文更有。
希腊文更有。
希腊文的字根变化可以到三十多种。
希腊文的字根变化去到三十多种。
中国的文法很简单。
中国文法非常简单。
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
大概是这样啦。
希腊文没有这些的。
希腊文没有这些。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这里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这个脱去是过去不定词，一次完成。
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罪人的旧人是过去不定时，是一次过。
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穿上也是过去不定时。
24节讲到，并且穿上新人，也都是过去不定时，一次的。
一次完成是代表什么呢？
一次完成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是代表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
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请问那是讲生活还是讲地位啊？
是讲生活或者是讲地位呢？
讲地位，
讲地位。
你一信主一决志那天，你都改变了吗？
你一信主就改变吗？
彻底改变吗？
彻底改变吗？
本来你的脾气非常暴躁，
本来脾气非常暴躁，
一信耶稣温柔如小绵羊，
一信耶稣就非常温柔。
我告诉你，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急的人一辈子都在急的，
好急嘅人一世都好急。
脾气暴躁要改变很困难的，
脾气暴躁要改变非常困难。
我们需要仰望圣灵的工作，
我仰望圣灵的工作，
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改变、改变再改变。
我哋求圣灵喺心中改变，心中心中改变我哋。
我们有什么改变的盼望呢？
我哋有咩改？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地位，
是不是因为得到一个全新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地位，新的地位。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地位的更新。
旧事已过是一个地位的改变。
地位更新，生活跟着更新。
地位更新，生活跟住。
当我们生活在更新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说，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地位，所以我们才可能过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生活当中慢慢更新的时候，我讲到，因为我哋地位要更新，先至能够喺生活当中。
在这里的二十三节，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那个改换就是现在不定词。
廿三节讲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就是讲到现在要改变的。
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脱去了旧人，
我地位上脱去旧人。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我在基督当中成为新造。
在亚当里的那个时代过去了，
亚当的时代过去，
在基督里的时代开始了，
在基督里面的时代开始。
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
我穿上新人。
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上来更新，
我们在生活当中来更新。
神所要的就是生活的更新，
神所要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更新。
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更新的，
地位我们没办法更新，
不能靠我们的本事，靠我们的努力来更新地位，
不能够靠我们的努力本事来更新。
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高一次的完成。
但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靠圣灵仰望主的工作，不断的求主改变。
但我们的行为，我们靠圣灵的工作，愿意时常更新。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在台湾做学生工作，很多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我哋好多，我喺台湾做学生工作，好多学生嚟美国留学。
我们中间大概很多从台湾来的。
我当中好多从台湾嚟嘅。
每一次当学生要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一个出国留学讲习班。
当嗰啲学生要出国留学嘅时候，我哋就举办一个出国讲学实习班。
我们就要介绍美国的生活。
我哋讲到美国生活，
介绍美国的学校，
介绍美国学校，
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
介绍美国风土人情，
介绍美国的华人教会查经班，
介绍美国嘅华人教会查经班。
我们都请很多从美国回去的大学教授来现身说法。
我哋请好多嘅从美国翻嚟嘅大学教授现身说法。
有一次我们请阮大年校长来讲。
我有一次请阮大年校长嚟讲，
他也是从美国回去的。
他从美国翻嚟嘅。
他讲了很多，他说我现在讲到在美国开车。
我讲到一好多，讲到我又系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开车根据规则。
在美国开车是根据规则。
你要严守规则。
要严守规则。
在台湾开车是根据默契。
在台湾开车是根据
根据默契。
根据你的感觉。
他从这边来，你就从那边走。
你想行咁行，你就咁样行。
虽然很乱，但是也很有默契。
但系虽然好乱，但系亦都能够系。
但是在美国没有默契的。
但系美国咧，你唔好咁样做。
到了美国，按美国的规则。
喺美国要按美国嘅规嘅方法。
有一个人到台湾去出差。
有一个人到台湾出差。
上了计程车。
上咗个的士。
那个计程车一直都闯红灯，他紧张得不得了。
个的士一直都闯红灯，佢非常紧张。
后来遇到绿灯，他停下来了。
后来。绿灯他停下来，
他说绿灯你为什么停下来，
为什么绿灯停在这里，
他说让那边先闯红灯，
我们让那边先闯个红灯。
有一个人他半年在美国工作，半年在英国工作。
有一个人是半年美国工作，半年在英国工作。
在美国是坐在左边靠右走，
美国是 坐左边靠右走。
在英国是坐在右边靠左走，
但英国 是在右边坐右边靠左走。
哦，他适应得很辛苦。
他适应得非常辛苦。
有一天他调到台湾去了。
有一日去到台湾去。
啊，他说台湾最好。
台湾最好。
他左右都可以走。
左右都可以走。
有一次我到，现在台北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台北好得多了。
有一次我到南部去。
有一次我去到南部。
这个弟兄开车。
有弟兄开车。
哦，红灯他还冲啊。
红灯他都冲。
我说红灯哎。
红灯哦。
他说参考用的。
参考用的。
大陆也差不多，
大陆也差不多。
上海现在比台北还好，
上海比大陆更好。
1995年我到温州。
1995年我到温州。
那天我跟唐崇荣牧师一起去温州。
我那天是跟唐崇荣牧师一起去。
最晚一班飞机到了温州。
最晚一班飞机到温州。
我们坐一个 taxi。
我们坐的士。
只有从机场到温州的，没有来机场的，因为最晚一班了。
是从这个机场到温州。
它不是这个 freeway， 是快速道路，有安全岛可以跑到左边的。
是不是有 freeway， 但是有快速道路在左边的。
那个车子司机开到左边去了。
但是这个司机开到左边。
哎，我说你怎么开到左边来了。
但是你不要开到左边条路。
他说这边车少啊。
但是那边车少。
到了温州以后一个大圆环。
但是去温州之后那些路很大。
我们要到左边去。
我们要去到左边。
应该绕一个圈去。
应该弯个圈去。
他就从这边就过去了。
但他从这边去。
我说你怎么这样走，应该这样走啊。
为什么你从这边走，应该从那边走啊。
他说这边路短呢。
但这边路短一点。
已经有驾车的驾照。
已经有是开车的驾驶执照。
但是还没有开车的文化。
但没有开车的文化。
还是农业社会的观念。
是农业社会的观念。
你到了美国。
你到美国。
你已经拿到了 PR。
你拎到 PR，
五年以后你可以拿到美国的这个身份，美国公民。
五年之后你可以拎到美国公民。
你已经有美国公民。
你有美国公民。
你已经有美国人的身份。
你有美国人的身份。
但是你还可能在过着以前在大陆在台湾的生活方式。
有可能你过着以前在台湾大陆的生活。
既然有了美国的身份。
既然有美国的身份。
就要按照美国的方式过日子。
就要用美国的方式过
日子。你到了美国开车。
你在美国开车，
你就应该用美国的方式来开车。
你用美国的方式来开车。
今天我们已经有天国的身份。
我们今天有天国的身份。
我们不一定过天国的生活。
我们过天国的生活。
我们已经有因信称义的地位。
我们有因信称义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我们还习惯于过去世俗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仍然是过去以前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生下来一直到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都受世俗的影响。
我们重生下来到蒙恩之前都是过一个世俗的生活，
在我们的家庭里有世俗的观念，
我们家庭当中有世俗观念，
在学校中是世俗的观念，
在学校当中有世俗观念，
在社会中是世俗的观念，
在社会当中有世俗观念，
我们在教会中难道还是世俗的观念吗？
我们教会当中是否有世俗观念吗？
我们不是应该用天国的律法来过日子吗？
我们不应该用天国的律法来过日子，
我们已经得到了新身份，感谢主，这是耶稣十字架的工作，
我们应该拿到新身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新的生活是我们要与神配合的，
我们新的生活是与神配合，
我们怎么可能过新的生活？
我们怎么可能过新的生活呢？
我们很有把握说我可以过新的生活，
我们很有把握能够过到这个新的生活，
因为神已经赐给我新的地位，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新的地位，
已经赐给我新的身份，
已经给我新的身份，
所以我有把握可以过新的生活，
我有把握过新的生活，
我里面有神的灵，
我里面有神的灵，
有耶稣基督的内住，
有耶稣基督内住，
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有耶稣基督同在，
有圣灵的光照，
有圣灵的光照，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过，
我知道我可以过，
而且我这样过是讨神喜悦的，
我过一个讨神喜悦的，
而且我这样过是配合我的新身份的，
我配合我的新身份，
所以在以弗所书 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在以弗所书讲到既然蒙召就是行事为人要蒙召的恩相称，
新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
新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
假如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证主，这就是一种敬拜的生活，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敬拜主，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
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只有外在形式的敬拜，
求主求我们脱离我们只是外表的敬拜，
外在形式的敬拜是重要的，
外表形式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表达我们内心对主的降服，
因为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顺服，
假如内心对主没有降服，生活没有改变，那我们的敬拜就是一个虚假的敬拜，
如果我们内心是没有顺服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是虚假的敬拜，
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
撒母耳讲到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顺服是胜于公羊的献祭，
假如我们顽梗悖逆不顺服，就跟拜偶像的罪相同，
如果顽梗叛逆好像拜偶像一样，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是多么多么求主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
我们求主能够在我们心目当中光照我们，
让我们既然蒙恩就行事为人与蒙恩的人恩来相称，
我们蒙召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蒙恩的 相比，
求主让我们内心不断的改变，
愿意神愿我们内心不同 不停的改变，
不断的更新，
不停的更新，
当我们生活中更新的时候，就是一种敬拜的表现，
我们生活当中更新的时候就是一种敬拜的表现，
就是神所喜悦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从明天早晨我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就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分享，
我看了刘牧师的讲义，我发现他也用了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看到刘牧师有讲到他也都会用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们虽然不是英雄，但是所见略同，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所见略同，
我们也没有商量，我想这是神的带领，
我都没有商量，但可见到是神的带领，
我想我们两个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段圣经，
我们可能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段的圣经，
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有更丰富的领受，
我们在神当中更加有丰富的领受，
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与神同行的动力，
我们一方面要有与神同行的动力，
就是有永恒的盼望，
是有永恒的盼望，
假如没有盼望我们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呢，
我们没有盼望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
我们就不知道行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都不知道行到哪里，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
我们有永恒盼望才能够是同行，
那最后我们就要讲到说与神同行的结果是上帝得荣耀，我们经历他的大能，
最后讲到最后就是说我们与神同行，上帝得荣耀，我们能够同他同行，
但愿主恩待赐福，
但愿主恩待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感谢你，
因为不是我们先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
因为我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先拣选你，而是你先拣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先拣选你，而是你先拣选我们，
你把那赐人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
你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
主啊，若是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我们怎能劝人与神和好呢？
若生活没有见证，我怎能够劝人与神和好？
我们自己都没有与神和好，我们怎么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呢？
我们自己没有神和好，我怎能够 带人到神面前呢？
我们在地位上已经与你和好，但愿我们在生活上更加的与你和好。
我地位上高与你和好，更愿意在生活当中与你和好。
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在生活上要显出我们的救恩。
我们生活当中蒙恩得救，我们生活当中要显出我们的救恩。
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愿我们在生活中就能够常常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我们在我们地位上高有改变，我们愿意生活当中能够改变。
求主继续的施恩，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继续施恩，听我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圣名。
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